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继续跟弟兄姐妹来思想耶稣基督在登山卜训的所讲的跋扈的这个真理哈。那跋扈呢，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卜训第一篇重要的信实啊。在这篇信息当中呢，耶稣基督强调的是跟随他的门徒啊，八种属灵生命的数值。耶稣基督强调的是，我们跟随基督，我们拥有这个八个属灵生命数值的时候，这些人是有福的啊。所以当耶稣基督强调的是做门徒八个属灵生命的数值，因为耶稣基督看重的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数值胜过门徒他们能够所做的侍奉工作。耶稣基督强调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生命的建立啊，是在侍奉工作之前的啊。我们今天的侍奉是我们这个成熟的属灵生命一个自然的流露，就好像一个树啊，它慢慢成长了啊，它开花了，然后这个树能够结出果子，那这个是这个树成熟之后那个生命自然的一个流露啊。所以耶稣基督强调的是这个属灵原则，对我们今天来说呢，仍然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特别是我们今天在一个非常强调一个知识一个知性非常发达的一个年代啊，我们常常讲求这个工作的效果啊，工作的效率啊，或者讲求成功啊等等这些情况。但是耶稣基督强调的是仍然看重我们今天的这个属灵生命素质啊。所以耶稣基督期望我们今天啊跟随他的门徒，我们弟兄姐妹啊，都能够拥有这八个属灵生命的素质。那当耶稣基督讲这个跋扈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充分表达出一个逻辑方面的一个先后次序如果大家还记得的时候呢，我已经跟你们分享过，虚心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那耶稣基督在跋扈当中，首先他强调的是，我们首先要成为一个虚心的人虚心就是一个知道自己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感受到自己在属灵的事情上是非常贫穷的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哀恸的人，才能够为着我们自己的罪，为别人的罪，为这个世界的罪来哀恸，来痛悔这个懂得哀恸的人呢，然后才唯有一个温柔的心。那所以你看到这个逻辑的先后次序，虚心哀恸，然后才有一个温柔的心。那耶稣基督他讲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是什么意思呢？我到底耶稣基督所讲的温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可以先从两方面来思想一下首先我们从负面方面来思想，温柔到底不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才从正面方面来思想，温柔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温柔负面方面呢，温柔不是指到优柔寡断不是无灵良和不是没有主见，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柔弱的意思这个温柔寡断的人，那个无灵联合的人不是圣经当中所讲的这个温柔的人这个意思另外一方面呢，温柔也不是个在心肝上记录个懦弱的这个意思，不止这方面凡是没有原则，没有自己的意见在面对事情的时候非常惧怕畏缩但求一团和气做个好好先生，一个懦弱的性格 也不是圣经当中所指的温柔的人。啊，第三方面负面的意思就是，温柔也不是指的一个妥协的一个精神。啊，温柔不是指的，我们遇到那些事情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为要解决这个纷争呢，我们就行于妥协。啊，这个不是圣经当中所指的温柔的意思。啊，所以温柔的意思不是，优柔寡断，也不是只有个人性格上的这个懦弱的性格表现。啊，温柔也不是只有一个属于妥协的精神。那这个是负面方面的，都不是圣经所指的温柔的这个意思。那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谈的温柔，是包括两方面的层面。啊，首先是温柔是指的对神的层面和对人的层面。啊，我们首先来去想一想，啊，圣经当中讲的温柔对神方面层面的意思。啊，温柔乃是指的一个人在神面前，啊，能够流露出一个真正的柔和谦卑。那这个是圣经讲到温柔在神面前这个意思。啊，所以温柔跟谦卑，啊，是不能够分开的，就好像一个硬币，啊，有两面，有底，有是不能够分开的。啊，所以耶稣基督他讲到马太福音，啊，十一章二十九节，啊，我们就同来诵读神的话，预备起。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受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心是柔和谦卑的。而所以圣经很多时候当谈到温柔的时候，就跟谦卑，啊，放在一起。啊，在神面前，这个温柔的人，是个对神有绝对信靠和顺服的人。从对神的信靠和顺服当中呢，他充分流露出温柔和谦卑的态度。那在这方面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榜样。耶稣基督对父神的信靠和顺服就充分流露出他心里是柔和谦卑的这个态度。那我们也同来诵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预备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除了柔弱的人上，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这是在十字架上。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呢，讲到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有一个非常尊贵荣耀的身份，但是耶稣基督就没有因为自己尊贵的身份来自夸。那这个顺服和谦卑的态度跟我们今天现代人的这个强的表自我的表现是刚刚相反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场所当中呢，我们人员之间都会交换那些名片，对不对？这些 business card 啊，这些 business card 是名片，记在我的名字啦，记在我的身份呢，或者我的岗位呢，我的这个学历呢等等这些，简单的透过这个名片来介绍自己。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过这一些名片，是不单是一张一张小小的卡片，而是那我曾经收过这样的名片，在香港啊，在温哥华没有了。在香港有一年我回香港的时候，我有一个有个人将他的名片交给我，我就拿上这张名片之后，我看 原来这个名片不是单单这样很小的卡片，而是 当我看的时候，我将它打开，哇，我打开每一个都有他的这个身份啊，告诉我他是什么主席啊，什么会长啊，什么董事啊，什么委员啊等等啊。不单是正面哦，当我反转过来的时候，还有没有收过杰雷的名片？我说没有，我都是收过一次，真的在香港收过一次。那这个是现代人他喜欢表现自我的，我就自夸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但是当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有非常尊贵的身份，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夸耀他这个尊贵的身份啊。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告诉我们啊，耶稣基督反倒谦卑自己啊，他长辈成为人的样式，除了奴仆的形象啊，他一生信靠和顺服神，为的是要完成神的旨意啊，成就神的这个救赎计划啊，将自己的生命付出了啊，牺牲了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恩啊。所以当耶稣基督面对这个十字架这个痛苦的时候呢，他在卡西马里园发出个非常深切的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切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基督当时面对这个十字架这个痛苦的时候，他知道是什么回事啊，所以他在卡西马里园的时候，他向天父做出这个祷告啊，如果愿意的时候，就将这个苦杯将它拿走啊，因为当时居家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不单是身体方面的痛苦，也是心灵方面，因为耶稣基督要承担全人类的罪压在他身上啊，这个是心灵的痛苦啊。所以耶稣基督这里他说，如果可以的时候就将这个苦杯拿走，但是耶稣基督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个祷告当中，他充分的流露出他对上帝的这个信靠和顺服的心，流露出一个温柔谦卑的态度啊。所以耶稣基督榜样提醒我们，温柔顺服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啊。当我们表现自我的时候呢，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当我们偏成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不按上帝的意思而行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温柔的这个态度啊。所以真正的温柔是对神的那个完全的信靠和顺服，这个耶稣基督美好的榜样啊。所以一个人越在神面前拥有这个完全信靠和顺服的心的时候，他就越能够在人的面前彰显这个柔和谦卑的神。这个柔和谦卑的心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信靠和顺服的表现，也是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邻里的贫穷的时候，并且我们愿意为我们的罪来哀痛痛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产生这个温柔的心，在神面前愿意全心全意的信靠和顺服神啊。所以对神温柔，在对神的层面来说，是知道一个在神面前真正的柔和谦卑的态度。这个谦卑的态度是从我们对神的信靠顺服的表现当中流露出来的。这个是 对神方面的层面，人对人方面的层面呢，温柔乃是知道敬重众人。那这个意思是知道我们在态度和言语行为方面，我们对人的尊重的表现啊，做一个温柔的人呢，是个真正认识自己和接纳自己的人。那个温柔的人呢，从来不会因为自己而感觉到骄傲，也不为自我的表现，从来不会做自我表现的事情，也从来不会归荣耀给自己的人。一个温柔的人呢，他会感到自己没有半点可夸的，因为他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一切都是上帝给他的恩典。那这个是个温柔的人对自己的真正的认识和了解啊，所以温柔是知道一个不强调自己的重要性，温柔是温和谦虚，为别人设想，柔顺等等正面的美好的一个属灵的品格。而是这个是温柔给我们看到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所表现的是谦虚，是能够尊重别人，为别人来设想的那个柔顺的那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品格。而是一个温柔的人呢啊，是不会看重或者强调自己是有那么重要啊。一个温柔从来，一个温柔的人呢，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是非常重要，没有我啊就不行了啊。一个温柔的人从来没有这个感觉的。一个温柔的人呢，是柔和谦卑的与人来相处。一个温柔的人对人的表现是尊重、爱和饶恕。那这个是个温柔的人跟人相处的时候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尊重，对人的尊重，爱心和饶恕。那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大卫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大卫是个温柔的人，那大卫的温柔表现在对扫罗王的尊重、爱和饶恕。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十八章的时候呢，啊，甚至在到当时大卫，啊，他战胜这个巨人哥利亚，啊，所以呢，当大卫打赢这个大巨人哥利亚的时候呢，啊，他就非常受当时的群众欢迎了，啊，所以当时呢，这些妇女们呢都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众妇女就非常欢喜高兴的来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当圣经记载这些话的时候，扫罗王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心里的非常不高兴。当时扫罗王的反应是怎么样啊，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现在只剩下这个王位没有给大卫了。所以圣经记载从那一天开始，扫罗就怒视大卫，用千方百计要除掉大卫。所以大卫从哪个时候哪天开始就开始了他屠民的人生，因为扫罗王要追杀他，他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但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到两幅非常漂亮的图画。大卫在这个屠民过程当中呢，有两次机会大卫可以亲手的将扫罗王将他杀死的，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那第一次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 啊，当时大卫有机会可以将扫罗王杀死，但是神一直在大卫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当时大卫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可以将扫罗置居于死地，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没有杀手杀害扫罗，充分流露出他对神一个敬畏的心。从圣经这段说话当中，他万万不敢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表达出大卫对神的敬畏，但同时间也表达出大卫对扫罗王的尊重。尊重什么？尊重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也表达出大卫对扫罗王的爱和饶恕。虽然当时大卫是逃命，扫罗王追杀他，但是大卫有个饶恕扫罗王的心。这个是第一次在隐基底的旷野，大卫没有杀死扫罗王，而第二次大卫在施弗的旷野当中，在扫罗安营的地方，看到扫罗在营里，甚至在扫罗的枪就放在他的头旁，而扫罗睡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大卫可以用枪一刺下去，扫罗就没了。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也不允许他的将领将扫罗的生命杀去。所以在撒母耳记上26:8，阿比西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这个是大好的机会阿比西说，求你容我将拿枪将他刺透一刺就行了，不用再刺了。所以你看到当时大卫这个将领阿比西也说，这个是非常大好的机会，为什么不拿枪将他刺死了一刺就可以了，不用刺第二次了。但是大卫怎么说？大卫对阿比西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和无罪呢？哇，你看到大卫的心，他的宽容的心。大卫又再一次手下留情，没有将扫罗王置居于死地，充分流露出大卫对人温柔的心。他对扫罗王的尊重，对扫罗王的爱和饶恕。弟兄姐妹，我想这个是很难的，对不对？这个扫罗王一路追杀大卫，一次两次，可以将扫罗王的生命置居死地，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这个是真的。那个非常温柔的人，大卫真的是蛮有温柔，对扫罗王的尊重、爱和宽恕，这个不容易。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有人逼迫我们的时候，有人说我们的坏话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反应不会好像大卫一样，对不对？可能都有些情绪或者有些不同的回应的方式来针对这个说我坏话的人，对不对？可能我们都有时都会有这个情况，但是先告诉我们，一次两次大卫可以将扫罗王杀死的， 大卫没有建筑。好，我曾经看过那个美好的见证啊，就是一位年长的祖母，一个 grandmother 啊，一个年长的祖母，在她结婚五十年呢，金婚的时候呢，分享了她怎么样可以保持的婚姻能够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结婚五十年哦，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现在的离婚的数据非常高啊，所以不容易。怎么样可以维持五十年的婚姻生活啊？这个 grandmother， 这个老的祖母的，在这个见证当中就分享，他说从结婚哪一天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对自己说，我就列出我丈夫十项缺点不好的东西啊，为着我婚姻的幸福，我向自己承诺，就是每当我的丈夫犯了这十项缺点当中其中任何一项的时候呢，我就愿意原谅他，不跟他计较啊。所以当时有人就问他，到底你丈夫这十项不好的东西缺点到底是什么呢？你猜想这个老的祖母怎么样回答呢？他的回答就是，他说我非常老实的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将我丈夫十项的缺点列出来，但是每次当我丈夫做错了什么使我非常愤怒，我就安慰自己，说你好运啊，这个是我原谅他十项缺点的其中一项，明白吗？每次当他的丈夫做错不对的事的时候，这个老祖母就说，这个是我原谅你十项当中其中一项的缺点。这个年长的祖母她有个温柔的心，她尊重，她爱，她愿意有个饶恕她丈夫的心，不论她丈夫犯任何的错误，这个都是她十项当中其中一项，不跟她的丈夫来计较，她愿意饶恕，愿意爱，愿意尊重她的丈夫。所以这个温柔的人呢，在她生命当中呢，很明显流露出对人的尊重、爱和饶恕，以求她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但是弟兄姐妹，温柔的生命素质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啊，温柔的从何而来呢？圣经告诉我们，在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啊，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杂木的。而是雅各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温柔是从上头而来的，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另外，保罗在加拉太书更清楚告诉我们，温柔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这句将来是没有律法根基的。所以温柔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啊。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愿意学习信靠顺服神，我们愿意原相处能够有这个尊重，有这个爱，有这个饶恕，我们就很自然在我们生命当中流露出一个温柔的心。那在心当中呢，给我们很多美好的温柔的榜样。 那先前我们提到大卫，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也看到摩西，摩西在他的生命当中呢，圣经这样记载，摩西为人极其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的温柔怎么样表现出来呢？摩西的温柔首先表达出他对神传言的信靠。那这个是第一方面，摩西在神面前表达传言的信靠，顺服神，这个是摩西一个温柔的心。所以当神呼叫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其实当时呢，摩西是面对一个很大的压力的。弟兄姐妹，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当时大概有多少人呢？超过100万人啊！你猜想一下，带领100万人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担子是非常沉重的。而当时呢，摩西也面对一个很大的压力，面对前面是红海，后面有追兵，法老的追兵，再加上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埋怨摩西，埋怨摩西就是啊，为什么要带领我们离开埃及了？现在呢，我们面对红海，后面有法老的追兵来追杀我们，我们就要死在这个地方了。说当时呢，面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埋怨，怪叫摩西。假如你是摩西的时候，这个大那么大的压力情况底下，仍然可以有这个温柔的表现吗？可以吗？我说，如果按人的性情来说，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一想，当我们面对工作上的压力，生活上的担子，我们人际关系的一些挑战的时候，可能都会烦躁不安的，可能我们情绪有时候都会失控的，可能都会失去一个温柔的心的。当时摩西所面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再加上一些人埋怨摩西，怪叫摩西。但是圣经记载摩西怎么样面对呢？出埃及记41:13-14，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预备起。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着看耶和华今天劝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哇，你看摩西面对压力，面对以色列人埋怨怪责，摩西没有情绪，没有大骂以色列人一顿，摩西传言信靠神，他说不要惧怕，你们看耶和华今天为你们所施行的救恩，你们今天所看到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顾静默看看上帝的作为，不要作声。所以这个是摩西对耶和华上帝的一个传言信靠顺服的心，对神的信靠表流露出他温柔的这个美好的这个态度。摩西知道如果没有神的能力，他是绝对不能够面对当时的压力和挑战的。所以摩西他的能力从哪里来了？不是他自己，而是他传言信靠神的时候，他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在这个前面红海，后面有追兵的情况底下，看到上帝的作为。所以摩西知道这个上帝是大能的神。所以今天我们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今天我们能够承担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我们所能够承担的，而是出于神。 而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心里柔和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因为他专心的依靠神，用温柔和爱心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说摩西的极其谦和被神所称赞的，哇，这个是非常美好的称赞啊！人对我们的称赞我们都非常感谢，但是从神而来的称赞比从人而来的称赞更加美好。摩西能够完成他的使命，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上帝大能。然后在民数记第十二章记载另外一件事情，给我们看到摩西的温柔的表现。那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呢，就记载当时米利安和阿伦啊，他的哥哥来诽谤摩西的情况啊，因为当时现在摩西娶了这个古实的女子为妻为妻子啊，所以米利安和阿伦就因他所娶的这个古实的女子为妻子的时候，就诽谤摩西。那在这个情况底下，摩西面对他的哥哥言语上的攻击，按我们人的天性来说呢，别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都会回应啊，我们都会针对他所讲的话啊，为自己来辩护等等，这个情况都会出现的。但是呢，圣经没有记载摩西面对亚伦的诽谤的时候，摩西没有讲过一句话，反而在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三节的时候，上帝这样记载，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当时摩西面对这个诽谤没有讲一句话，他内心等候神，他信靠上帝，然后上帝称赞摩西，他极其谦和。做摩西全人信靠上帝，面对这个攻击，面对这个诽谤，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上帝为他申辩，上帝称赞摩西，他是一个谦卑柔和谦卑的人。所以神亲自的为摩西来申辩，哇，这个真的给我们看到摩西的温柔的表现，非常难得，胜过世上的众人啊。所以摩西另外一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这个温柔是完美的一个榜样。耶稣基督将这个温柔的内涵发挥到最高最高点最高峰啊。耶稣基督他说，我心里有个谦卑啊。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温柔的心啊，不论是表现在人面前，在神面前，他完完全全的信服上帝。甚至我们谈到耶稣基督在卡斯马利园这个祷告，他愿意全然的信服上帝的心，成就上帝的旨意啊。所以耶稣基督的一生将温柔这个内涵发挥到最高峰的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有一切的尊荣，他拥有一切的权柄，但是他甘愿刚愎成为人，为人来洗脚，他为我们的罪钉钉在十字架上，为钉他的人来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而且耶稣基督是我们温柔的这个最美好的一个榜样啊，摩西也是，大卫也是啊。所以耶稣基督赋予我们啊，他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学习他的样式啊，追求能够成为个 有我谦卑的人，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温柔的福气在哪里呢？耶稣基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这个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呢？那这句话跟诗篇三十七篇第十一节这两节圣经呢，这意思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可以用诗篇三十七篇第十一节来解释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温柔的福气到底是什么。那当我们看诗篇三十七篇第十一节的时候，这里圣经说谦卑人，我可以翻译成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那这个是诗篇三十七篇给我们看到一个温柔的人，他的福气是什么？他有丰盛平安。所以当我们看诗篇三十七篇的背景的时候呢，是当时大卫形容这些作恶的人他们所作恶的恶事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但是大卫说不要为这些作恶的人不要心怀不平，不要为他们所做的事耿耿于怀等等，这些事总要依靠神，以神为乐将事情交托给上帝，然后神会显出你是对的。所以诗篇三十七篇给我们美好的信息，就是不要为作恶的愤愤不平，不要为那些批评我们的人愤愤不平不要为那些背后讲我们坏话的人愤愤不平上帝是公义的我们全心全意信靠上帝的时候，好像摩西一样，他不需要为自己来申辩，上帝帮他摆平了，上帝为摩西来申辩了，上帝会显出我们是对的，我们继续我们的怒气所以当个温柔的人，那个真正认识的人，他能够享受他的福气不是在物质方面不是上帝给我们有几亩的土地，或者上帝给我们那个豪宅，不是这个，而是那些属灵的福气，是知道我们在灵里，在神的国里有份的我们能够享受上帝给我们这个丰盛的平安，成为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福气，这个是一个温柔的人有福的所以一个温柔的人呢，他的生命是更宽广的，有更大的承担能力面对压力，面对逼迫，面对诽谤的时候，他有这个承担的能力，因为他全然信靠上帝上帝为他来申辩所以他的福气就是他知道在神的国度他是有份的，他能够享受上帝所给他的一个美好的平安为他的喜乐。说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平安是福，对不对？我们能够享受这个平安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所以一个温柔的人呢，不是一个懦弱的人，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个温柔的人是个强而有力的人，好像耶稣基督，好像摩西，好像大卫，都是强坚强而有力量的人。耶稣基督的心是一个柔和谦卑的心，他是温柔最美好的榜样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效法他美好的榜样，能够活出一个温柔的生命，以及我们能够蒙受神给我们这个属灵福气，无论我们人生在任何一个处境当中， 我们都能够有这个平安为乐，在神面前能够成为个荣神义人的人，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你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也感谢你，耶稣基督，你是温柔的美好的榜样，让我们都能够效法你的柔和谦卑，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论在人生任何个处境当中，我们都能够全心全意的信靠和顺服上帝，以致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的大能，在我们人生的压力当中、危难当中，甚至在苦难当中能够彰显出来，以致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能力在我们人生当中完完全全彰显，以致我们能够靠主能够过个得胜的生活，活出一个美好的荣神的人的人生，将荣耀归给你。谁听我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